方播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。
骆红勋遇上了老英雄鲍自安，这老头非常豪爽，设下酒宴款待骆公子。两个人在席面上开怀畅饮，是边喝边谈。当骆公子问到他们家有多少人吃饭的时候，鲍自安乐了，哈哈哈哈，骆大爷，我们家这人究竟有多少，老朽也没数。反正这么说吧，在我眼皮底下的我还记得挺清，外边的事儿我就模糊了。我家一共是父女二人，我老伴儿早就故去了，我跟我丫头金花相依为命，这孩子五岁上就没了娘，也是个苦命人呐。如今呢，十八岁了，找了个女婿，就是那个普天鹏。刨出我们爷俩去，我还有16个徒弟，外加上40名家人，在前院还住着110名教师，连厨师傅、在打更的、在伙计们都算上啊，我这家能有247口，加上外头使船的也不下3000余人。工资请想，如果这3000-4000人都凑在一起，老朽我说的还过分吗？就不过分了。如果就说我家里这200多人，当然吃这顿饭是绰绰有余，无非这就是玩笑话。哦，骆公子这才明白。然后他又问老人家，山东有位老英雄姓花，叫花振芳，你们可有来往？
太有了，
骆公子，我跟花老儿不分彼此啊，不怕你笑，我们两个人一见面就抬杠，一见面还有个小离戏，真是过命的交情。近到什么程度啊？如果老花家遇上什么买卖，事先通知我，我遇上什么买卖，事先告诉他。有时候我们水旱两路还联合着做这买卖。说句难听的话，他是山东汉路上的响马，我是长江之中的水寇；他是汉王八，我是水乌龟。老头说话挺风趣，把骆红勋呢也逗乐了。鲍自安呢翻过来问骆红勋，骆公子，听说你到杭州入赘，这是真的？
是真的。
因为贵州的总兵贵小姐，我们两个人早就定下亲事，如今我奉母命前去完婚。
怪不得
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归期不定啊。因为我得罪了本城的恶少蓝一万，我娘恐怕我遭他的毒手，因此这次一则完婚，二则避祸，这日子估计少不了。
骆公子，我不是说句大话，你说吧，你跟谁过不去？谁敢找咱们爷们的茬，只要你告诉我，我就把他切开晾着，放把火把他的狗窝给他烧了。 老人家，这个我相信。不过呢，我总以为这冤仇宜解不宜结呀。如果蓝一万把这事情放过，我什么说的没有；如果他抓住没完，那时候我必请老人家帮忙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来，喝喝。
两个人这路喝呀，骆红勋喝的可不少。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。英雄见着英雄了，互相爱慕，谈什么都合适，所以这酒就过了量了。一直喝到掌灯了，骆红勋把酒杯一推，老人家，我实在喝不下去。老人家，
给骆公子住处安顿好了吗？
安排好了，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安排到东跨院的书房。
好，公子，来，我陪着你去看看合适不合适。你要觉着不方便，咱再换一换，反正我这房子有的是。
说着话，他陪着骆红勋来到东跨院的书房。骆公子一看，还有比的吗？就是自己的家也没法比呀。要说金碧辉煌有点过分，但是房间宽阔干净文雅，哎，怎么看着怎么舒服。三间房全给骆红军让出来了，于谦住的前院，铺盖行李都有现成的，连水都给沏好了。骆红军是千恩万谢。鲍子安在这陪着又坐了一会儿，他一看骆红军实在是支持不住了，老头这才起身告辞。安下骆红军不说，单说鲍子安高兴，老头哼哼着小曲儿赶奔内宅。路过的女儿鲍金花的房外一看，灯光明亮，老头一想，这丫头还没睡呢，哎，到屋坐一会儿，推门他进了屋。赶这屋啊，是鲍金花的新房，他跟普天鹏成亲还不到一个月，丈夫就被父亲给打发走了。这鲍金花呢，就感觉得很寂寞，你看燕尔新婚嘛，这小夫妻两个如胶似表，冷不丁这一分开，觉着不得劲儿，因此在屋啊正喝闷酒呢。一看他爹进来了，鲍金花起身相迎：“爹爹，您回来了。”“
哦，回来了。哎呀，痛快痛快！今儿个我喝的可有点过量了，
爹爹。”我听说咱这儿来了客人了。
是啊，丫头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就是名震四海的骆红勋啊，
还有他的义仆于谦。人家不但是咱家的恩人，而且是当世的豪杰。见着这样的人，我能少喝得了吗？
哟，爹爹，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的名誉。这人什么样？是个英雄还是虚传呢？
哎，丫头，可惜你是个女孩子。你要是我儿，我就把你领到前面给你直言直言，同席饮酒，让你也开开眼界。哎，无奈你是个丫头，诸多不便呐。孩子，就这么跟你说吧。要说这小伙子的长相，天下无双啊，堪称美男子。要说这人的胆量，浑身都是胆，人品也正，真是古今罕见的人才。我太喜欢他了，
丫头，我这是跟你说，
你也就是许配给普天蓬了，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许给骆红军。我要有这么个姑爷，我就死也瞑目。一句话呀，把鲍金花臊得脸红了，要变。看您说的，怎么当着姑娘说这话？
哎，咱们家不拘小节，这不是被人说私话。总而言之，他就是好，就是得了。
爹，您看着他的武艺了
没有？不用看，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。这个人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无一不能啊！确实够个盖世的英雄。也慢说是他，就是一普于谦，那也是当世的豪杰。哎呀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，丫头。你也早睡吧，天蓬大概这两天也快回来了。哦，为父要休息去了。啊，老头说着晃晃悠悠回自己的屋里。鲍金花不放心，提着灯把他爹送到屋里，把门带上，这才回自己的屋。可到了自己的屋啊，他睡不着了，面对银灯，心里直犯个。鲍金花就想，我爹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？这个骆红勋就这么好，没有一点毛病，又是美男子，又是盖世的英雄，又一身都是胆。呦呦呦，你看我爹把他夸的，我倒有点不相信。我呀去开开眼，我去瞅瞅这个骆红勋究竟什么模样。要不说呀，年轻人好胜。鲍金花想的就有点离格，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他又一想，我见着人家骆红勋，我说什么呢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而且有别呀。得了，算了，赶紧睡觉。就这样，他把行李打开，就准备休息。可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，他又坐起来了。不行，有道是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听说骆红勋赶奔杭州入赘，如果他要早了，岂不是错过了机会吗？嗯，我还得去。我就说我们当家的受过他的恩惠，我们当家的不在，由我代替他来酬谢骆大爷，这不就有借口了吗？对，鲍金花打定主意，把衣服收拾好了，提着一盏灯奔前院了。这时候夜深人静，满天的星斗，阵阵的微风，这院也宽大，让人呢非常敞亮。他拐弯抹角到了东跨院，门开着呢，所以挺挺顺利的就来到房屋前边。一看呢，窗户纸刷白，骆红勋还没睡。他摘耳朵听了听，好像屋里头有翻书的声音。哦，骆红勋看书呢。嗯，我仗着胆子就进去。又一想，不行，男女有别，倘若我推门进去，有什么不方便之处，多臊人呢。还是事先呢打个招呼。想到这，他用手轻轻叩门，啪啪啪啪。单说骆公子想起白天的事儿，有些后怕，心说多悬呢。这鲍老头这玩笑开的真过分呢。哎呀，想起这些往事来，心里头还挺高兴，因此一兴奋，他睡不着了，躺在床上正在这看书。 正这时候听见有人叩门，他以为自己喝多了，耳音听差了，后来一听是敲自己的房门，他就坐起来了，把书放到茶几上。
谁啊？
呀，是我。
骆红军就一愣，深更半夜怎么有女人叩门呢？他就站起来，你是什么人？
骆大爷，我乃是包自安的女儿包金花，普天蓬之妻是也。我们当家的受过大爷的恩惠，听说大爷来了，我要当面致谢。
哦，骆红军一听是庄主包自安的女儿，不敢慢待呀，急忙把衣服规整规整，把房门开开了，就见灯光一闪，鲍金花走进书房，借着灯光，骆公子一看，哟，心里就一惊，他真没想到老头鲍自安还有这样如花似玉的女儿。个头不高不矮，腰条不胖不瘦，鸭蛋脸尖下壳，粉嫩嫩的面皮，弯弯的眼眉，一对水汪汪的杏核眼，你怎么看怎么是个美人图，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千层杀气，身前身后也有百步的威风。那骆红军能长在人家身上老看起没完吗？当然不能，只是就这么一看。单说鲍金花赶紧把灯指了，飘飘万里，骆大爷一向可好，小奴有礼了。不敢不敢，小姐请坐，要谢坐。两个人分宾主坐下了。这鲍金花呀胆子还真挺大，这女孩子也磨得开，这会儿离着近了，借着灯光漫闪秋波，偷着管瞧。他一看骆红军，心里就翻了仨个，心说我爹说的一点都不过分，这小伙上哪儿找去，天上难找地下难学，这不跟个大盐娃娃似的吗？真就挑不出毛病来。你看举止稳重，谈吐文雅，真是难得的人才呀、啊！哎，我的终身已定，也没法更改了。要像我爹说的那样，他有多好？这是他的心理活动。一想到这，他脸腾下红了。心说话混账，你是有夫之妇，怎么胡思乱想呢？他心里那么想着，嘴就说出来了，该死该死，不要脸。骆红军就一愣，心说他有病是吧，怎么一见面就说该死，谁该死了？骆红军身子一动，看了他一眼，鲍金花觉有点失口了，呀，他不是吗？他这个刚才呀、啊，我是这么个意思，我恨我们当家的该死，他不应该去行刺骆大爷。哎呀，真是个不要脸的人，姓蒙骆大爷把他给放了，又赠送他文银200两，这才我们两个人完婚。因此呢，我们夫妻提起骆公子来，那感激的无可无不可的。既然骆公子来了，真是蓬荜生辉，您呐可多住几天，我那当家的3-5日就能回来。哦，多谢圣意。骆红军说到这儿没词儿了，屋里没旁人，又是这会儿了，说个什么呢？所以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跟佛似的往那一杵，一语皆无。这个鲍金花也没词儿了，俩人就这么的默默的杵了半天。鲍金花觉着手脚没地方搁，
骆大爷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。
小姐有话请讲。
听我爹说，您是盖世的英雄，长拳短打无一不精，马上步下无一不能。我呢也练过几天，也会点粗拳笨脚的，打算在台前领教领教。不不，我说错了，我打算跟您呢学个三招五招的，不知道骆大爷可赏脸吗？
哎，骆红军一听，不是你有病就是我有病，这么晚了放觉不睡，练哪门武术，让别人看着岂不观之不雅呀？骆红军直不了脑袋，姑娘，今天天晚了，如果你有此圣意，咱们改日再说。
要，今儿晚上我睡不着觉，我回去惦记这个事儿，这不是受罪吗？骆大爷，干脆您就答应了吧。您看院多宽敞，咱们两个人比一比，我也跟您学几招，您看怎么样？来，
说这话他站起来，把腰里的汗巾嘣嘣嘣连紧了几扣，把头上的绢帕勒了勒，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绷挂之处。他一看呢，靠着门后戳着两条白的杆子。白的杆子就是练武的东西。像鲍自安这个家庭，刀枪棍棒到处皆有啊，哪个屋里头都有防身的东西。鲍金花伸手把白的杆子抄起来，递给骆红勋一条，自己拿了一条，不容分说，打电步噌就跳到当院。
骆大爷请吧，我这等着您。
骆红勋呢也是喝多了，要说酒这个东西又好又不好，要适当的饮就是好东西，能舒筋活血，要过量了对人体就有害呀。像骆公子这种人一向沉稳，他要不喝多了绝不答应这个事儿。可是骆红勋呢，感觉到心中不痛快，心说：鲍金花，你这人好不晓理，不让我睡觉还不说，非要跟我比武，你哪是跟我学呀？你分明在我面前叫阵呢，我教训教训你。就这么拎着白了杆子，他也到了院里。叫风一吹，这个酒劲往上直涌，脑袋瓜子嗡嗡直响，但是他心里还明白，就站到下风头，把这上吹手让给鲍金花了。其实啊，这也是个礼貌，就好像下棋似的，红先黑后，谁要拿红棋谁就得先走，谁要拿黑棋就得被动着。骆红军也不例外，站在下吹手，把上风让给鲍金花，那意思先叫你发招，我让你一步。单说鲍金花这个丫头得理不让人呐，一看骆公子刚站好了，他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把华盖穴变扁。骆红军一看来势甚猛，赶紧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后把往下压，前把往上抬，开他往外一崩，把白了杆子崩出去了。骆红军并不怠慢，扳头现转，用白了杆子这后半截猛击鲍金花的太阳穴，啪这下就到了。鲍金花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哟，往下来了个大哈腰，呜这一声，白了杆子从上面掠过。鲍金花也不是善茬，抓紧这个空隙，把掌中的白的杆子抡起来， 猛砸骆公勋的双腿，
公子招，啪，
就到了。骆公勋脚尖点地，身形往空中一纵，掰了杆子走空。骆公子双脚刚一落地，鲍金花手腕一翻，使了个泰山压顶，又回来了。骆红军急忙使了个吐气吸胸，啊噌，往后一退，退出八尺多远，这一杆子才砸空。虽然没砸着，骆红军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
哎呀！
心中暗自思想，怪不得这个丫头非要跟我比武，果然有两下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他父亲是著了名的英雄，他能犯统得了吗？不用问，一定是受了他爹的真传呐。其实骆红军呢猜对了，鲍金花从六岁就练武，弯腰折腿打把式拉小架子，八岁就练十八般兵刃，十二岁就成了名了。如果有人跟他对打，一般的人在他眼前过不去五招。这鲍子安呢疼爱女儿啊，比小子都疼啊，一心一意想把孩子栽培成人。不但他把着手教，光那名师就请了二三十个呀，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，不干别的，就教孩子的武艺。不然的话，鲍金花能这么厉害？就因为这么多人教他，所以鲍金花自幼就非常任性，眼空四海，目无一切。今天他跟骆红军比武，一是出于好奇，二是出于不服，他非要把骆红军难为一下，那才开心呢。因此伸手就来者不善，骆红军能让他吗？练武的时候有这么两句话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啊！我要栽了，往后我见不得人了。所以骆公子也是全力以赴。两个人从那二更天打到三更三点，未分上下。骆红军呢，就有点起急，心说半夜三更的，人家都睡觉了。我们俩这是吃饱了撑的，在这儿蹦跶起来没完。看这个意思，要不分出上下，这鲍金花还没个完。干脆我多少的给他来一下，轻轻的点一下，让他知道厉害就得了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》。